光临神学培训系列。灵命之多少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林道亮牧师原著，李宪播讲。
第九讲，灵觉和良知在救恩上的任务。英国国王列川一世，他是第三次十字军的领袖之一，在战胜了居比路和雅克，并且在1191年和回教王，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缔结了友好合约。班师回朝的时候，被奥地利公国的国王逮捕，幽禁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牢里。这件事只有他的乐师白朗德知道。问题是，白朗德虽然知道列川一世被幽禁在森林里某一个城堡的地牢里，可是却不知道是哪一个地牢。所以，他从一个城堡到另外一个城堡，在每一个城堡的地牢外面吹奏列川一世最喜欢的曲子。最后，他在一个地牢外面吹奏的时候，终于听见列川一世从地牢里发出的回应，知道了英国国王被幽禁的地点。这样，列川一世才能够在付了15万马克的赎价以后，恢复了他的王位。这件历史的事实正好描写出福音对灵觉和良知的效用。自从人类堕落以后，虽然人和神的生命隔绝了，神却没有取消人里面的灵觉和良知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形象。可是因为人自作自孽，自用自了，让他们的灵觉和良知被幽禁在坚固的营垒里，就好像英国国王被囚禁在不知名的地牢里一样。英国国王需要他所熟悉的调子来救他，这两种灵里的功能也需要福音的声音来苏醒他们，或者说需要福音的光来照亮他们，好叫他们能够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赎价出死入生，恢复自由，回归本位。下面我就要试着解释一下这种神圣经历实际的情况。刚才我们说过，世界上的人虽然对神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他们的灵觉和良知却还存在。可是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记着说，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这里的心地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节的心窍是同样的一个字，指的就是灵觉，而天良就是指的良知。至于污秽，它本来是从一个动词来的，意思就是污染、着色，又因为它在这里用的是被动的语态，所以应该翻译作被污染了，或者被着了色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灵觉和良知实在是被污染，或者说被涂黑了。不过他们还是存在的啊。任何人只要是人，不管他们多么没有文化，甚至他们是猎取人头的人，他们都是有灵觉和良知的存在，只不过他们的灵觉和良知都被污染了，不正常了。就像以赛亚所说的，油蒙了心，以致没有办法听见天上的声音。我们知道，灵觉叫人能够认识神和属于神的一切，而良知的任务就是执行他从灵觉所得到的指示。一个还没有相信神的人，既然灵觉和良知都和神脱离了关系，那么灵觉就只能够根据人自己的经历、兴趣、习惯、家庭的教育、师长的教导、社会的环境和个人的感受来明白事理，良知也只能够凭着这些来判断是非、辨别真伪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从前竟然会那么刚愎自用，那么的狂热，今天有些人为什么会以残害自己的同胞为乐的原因。可是这并不是说 灵觉和良知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生命里是毫无作用的。他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够再做暮鼓晨钟，不过在人需要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能够执行一些道德义理的判断。有一次，在美国田纳西州利波莱城的法院里，警察抓到了三个偷西瓜的小贼。法官路易斯一看，拿起小锤在法案上一敲，说：在这里有哪一个人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偷过西瓜？结果法院里的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法警、是律师、是旁听的人，都把他们的手放在口袋里，没有一个人敢举手。于是这个案子就此撤销了。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第八章里，我们的主不是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式撤销过一个案子吗？所以无论是谁，甚至是茹毛饮血的人，他们的灵觉和良知都是存在的，也是可以复苏的。只要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，看见神的大能，他们灵觉的了解力就有恢复的可能，良知的判断力也有复原的希望。问题是，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或者没有看见神在信的人身上所彰显的大能，他们又怎么能信呢？因为这个缘故，训练21世纪的先知实在是当务之急啊。再说，世界上的人之所以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是因为灵觉的功能昏暗了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，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这个虚妄原文是没有目标，变化无常，不切实际的意思。这些的确是人类的写照。一般人不分昼夜，孜孜为力，不知道生存的目标是什么。他们人生没有定向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，不敢去想人生的结局和永生的问题。那么为什么人会这样呢？下面一节告诉我们，这是因为他们心地昏昧。这里的心地和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的心地在原文是不同的字。这里的心地是指灵觉的功能说的，它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的智慧是同样一个字，所以它的效用就是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可见灵觉之所以没有目的，变化无常，是因为它的功能坏了，不能认识那位真实的，也就是神，以致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。结果人的意志好像脱缰了的野马，到了悬崖也不知道勒马，多惨。其实人之所以有这么昏暗的灵觉，不但是因为亚当的堕落，也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说的，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当灵觉借着良知来要求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自己原谅自己，就是掩耳不听。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和任意妄为的生活，只会叫灵觉的功能越来越迟钝，良知的判断力越来越被着色，到了一个时候甚至面目全非。这就是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的，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。其中有些情况比较严重的，不但皂白不分，而且会变本加厉，怀恨那些颇心相告、真正对他们有益处的朋友，甚至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。历史上的昏君大半都是这一类的人物。以色列人对先知的虐待，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也都是同出一辙，可怜。这么说，除非恢复灵觉的功能，否则一切道德的劝导、是非的警告，充其量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。神的儿子知道人类的这种阿 Q 的精神，硬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他也洞悉人类痛苦的症结， 就是灵觉的功能坏了。所以他到世界上来，将智慧，指的是灵觉的功能，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认识神。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的话。我们从前不认识神，是因为灵觉的功能坏了。现在这个功能恢复了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赞美主。在这个功能恢复的时候，人常常会觉得扎心，因为良知会开始重新宣布所有从前被否认或者被搁置在一边的判决，希望人的意志能够被说服，理智能够向真理投降，情感能够为过犯忧伤，以致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就在这一刹那之间，人常常会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，发现自己被各种代表着死亡的东西包围着，于是惊讶、害怕、痛苦的感觉会催逼着他，叫他像以赛亚一样的呼喊说，我有祸了，或者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些相信的人对彼得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们应当怎样行？弟兄姐妹，这些扎心的经验都是灵觉的功能恢复，良心的死刑除掉以后一定会有的反应，能够激发人寻求在基督里的自由。至于灵觉和良知又是怎么分工合作的呢？灵觉和良知的功能恢复以后，良知或许会审判我们说，你看，你一切的意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可是圣灵却会借着灵觉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良知或者会说，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呐。灵觉会说，神的羔羊是背负世人罪孽的，或者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。良知或许也会说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蒙拯救。灵觉就会说，基督曾经应许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良知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灵觉说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。这就是慈爱和真理在一个苏醒的人心里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在蒙恩的人里面亲吻，这是多么甜蜜的一刻。灵觉和良知分工合作的把一个罪人带进了神儿子的荣耀里，哈利路亚。1977年底，我在美国南部主领中国学生冬令会，因为大会辅导人员不够分配，讲员就被请去兼做辅导员，有几位远东去的学生就被分配到我的木屋里来跟我谈话。其中有一位来自香港，在某个大学的研究所里攻读化学。他进来以后劈头就问，你是不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请耶稣进入内心，耶稣就会改变他的心智？我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的确是这么说的。他摇摇头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太玄妙。我说，福音本来就是玄妙，不然的话，这个福音早就已经呜呼哀哉了。隔了十几秒钟，他又旧题重问，你的确的说，只要我肯接受耶稣，耶稣就能改变我的心怀意念？我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的确这么说了，我可以向你担保。他静默了几秒钟，再次问我和前一次一样的问题，我也照前一次一样的回答了他，不过加上了一句话，你敢冒险吗？他想了一下，勇敢地回答我说，我敢冒险。我说，好极了，那么你跟我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一句。我就领他祷告，带他认罪，并且请耶稣进入了他的心里。祷告完了，我觉得要他直接请耶稣更好，我就说，刚才你这样请耶稣不够礼貌，你愿不愿意直接请他进入你的心里？他说，你的意思是要我自己祷告？我说，是啊。他说，我不会。我说，只要你肯闭起眼睛开口祷告， 看圣灵会不会引导你祷告。他想了一下就说，好，我祷告。他的祷告好像一位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一样，好极了。他也不怕难为情，在我面前坦白承认他的罪。到了最后，他就请耶稣进入了他的心。祷告完毕以后，我问他说，现在耶稣在哪里？普通人会说，我知道耶稣在我的心里。他不这么说，却把头一抬说，这真奇妙，连灯光的颜色都改变了。其实灯光哪有改变呢？是他的心怀意念改变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愿意不愿意有这种改变呢？请您把您的良知所告诉您的一切对神和对人不起的往事都交给耶稣，耶稣会把这一切都搬走，然后请耶稣进入您的心里，这样您的人生观就会改变，您人生的问题也会得到解答了。